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集体学法的威力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为了帮助昔日同修尽快提高，两年前我们成立了学法点，两三个月的时间，先后有五位同修陆陆续续回到大法修炼中，其中一位还是昔日的辅导员，脱离大法达十年之久。这是师父的无量慈悲，大法的宏大威力，使他们又找回了对大法的热情，重新走上了主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路。一、脱离大法十年之久的昔日辅导员重回大法。 A 同修1999年之前是我弟的辅导员，为了大法的弘扬，舍家弃业，付出很多。面对暴力威胁，他先后几次去北京证实法，凛然的正气令当地的公安局长都说你真了不起，是个人物。最后一次被非法劳教期间，邪恶造成的心理压力及酷刑折磨使他被迫转化，出来后就放弃修炼并离开当地。十几年来，同修们很少见过他。有一段时间，同修 B 对我和同修 C 说，你们有空去看看 A 吧，最近我联系到他了，他现在已经不修了，抽烟喝酒发脾气，完全沦为常人。目前对法的认识只停留在修大法的都是好人，这个功法没错这个层次上，对大法还有很多误解和迷惑。见面他也不愿多说话，更不愿谈修炼，不知障碍在哪里，你们去试试看能不能打开他的心结。第二天我和 C 驱车找到了他，看见我们时他不自然地笑了一下，然后机械地上座倒茶，似乎很不好意思。我心里想，他肯定是为当初的行为愧疚，觉得愧对大法，愧对师父。如今见到昔日一起学法练功的同修，放不下面子，因为我们那里早期学法的那些老弟子现在都在大法中修炼，唯独他这个辅导员反倒脱离法了。现在想让他重新回来修炼，首先得树立他的自信。我很真诚地对他说，对你我有一份特别的感激，我得到的第一套师父讲法磁带是你给我送来的，取磁带的途中你遇到了车祸，在师父的保护下才无大碍。当你把磁带给我时对我说，如果你修不圆满，你都对不起我，这句话我一直记着，想起你我就会想起这句话。为大法你曾经吃过那么多苦，又承受过那么多磨难，那么今天我用同样的话问你，你放弃修炼了，你圆满不了了，你对得起苦度我们的师父吗？对得起师父为我们承受的一切吗？谁在修炼过程中能是一帆风顺的呢？谁又能不犯错呢？跌倒了我们爬起来再重新做好，师父都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我们难道还要承认他吗？现在还有那么多众生等着我们去救，你怎么能忍心坐在家里不动呢？就这样安心地过常人的生活呢？大家多么希望你还像以前那样精进，盼你赶快回来，我们好一起注视正法呢。当他慢慢抬起头时，我发现他的眼圈红了。那天我们谈了很多，分手时他希望我们以后常来。从那以后，我们每星期都去他家，顺着他感兴趣的话题，从工作、生活再谈到修炼，讲真相救人。渐渐的，他从起初的少言寡语到后来的主动交流，话也多起来了。为了让他尽快走入修炼状态，就把师父近期讲法全部给他装到电子书上，建议他系统的多学法，又把明慧的相关交流文章拷给他看，还教会他如何上明慧网及下载明慧周刊等方法。渐渐的，他的常人话少了，对法的迷惑少了，明白了大法弟子的反迫害不是与人争，我们讲真相的目的是救度众生，也越来越爱谈修炼的事儿了，每次都不想让我们走。 为了让他尽快赶上，后来我们就合计在他家成立个学法点，他非常高兴，并让他安排每周的学法内容，大家一起学法练功。初期切磋时，他总会问，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，在不在法上。看他有点进步，大家都会鼓励。那段时间他提高很快，又找回了对法的热情。十几年了，他又回到了大法中，慈悲的师父不会落下一个弟子啊。二，昔日得法的小弟子又开始修炼了。学法点成立后，又有几个同修回来了，其中有两个是小时候和父母一起学法的，邪恶迫害之后，没有了集体学法的环境，被常人社会的诱惑拖下去了，现在已经都20多岁了。一个是在经历接二连三的病业考验后走回来的，他最后悟道是师父慈悲，不愿让他误在常人之中，而用病业这种方式点化他，不能随波逐流而毁掉。另一个是当时正处在事业的顶峰期，加上和相处多年的未婚夫感情纠葛，对方反对修炼，警告他如果修炼就分手。他那时放不下的东西太多，所以处于痛苦的煎熬中不能自拔。大家和他一起学法，在心性上与他交流，集体发正念，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他的正念越来越强，明白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以法为大。慢慢的，他能站在法的基点上，理智地处理他的个人问题了，对方也不提分手的事儿了。还有一个弟同修，也是老弟子，1999年后处于自己修的状态，以前每次有新经文时就给他打电话，可后来有一年时间都没有消息了，大家都替他着急。经过几番周折后，他也来到了学法组。那天学完法切磋时，所有人都对他表达了自己的心声，希望他不要再懈怠下去，时间不等人啊。其中一个年轻弟子笑着问他，你知道现在正法进程到什么阶段了吗？过后他说，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，我当时都不知如何回答。人家一个才走入修炼的人问我这个修了十几年的老弟子这样的问题，而我还无言以对，可见当时我下滑得多么危险。从那以后，他每周末从百里外驱车赶来参加学法，一直没有间断过。有次他对大家说，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环境，这个学法点不知对别人作用怎么样，反正对我来说，不是进了这个学法点，我可能就完了。因为大家离得比较远，所以平时各自学法，只在周末时大家一起从早上10点到下午4点，先学转法轮，发完正念后学各地讲法，最后1小时切磋。谁在修炼中遇到磨难或者心性上的摩擦，大家站在法的基点上相互开导，直至过关。那段时间每个人都感觉融于法中，身心的轻松。一外地同修参加了一次我们的学法后说，我回去要赶快精进了，你们在飞，我在爬。三，整体提高，讲真相救人。每次切磋的时候，大家就一起分享自己在救人过程中的经验，怎么发的单张小册子，啥地方比较合适做，小光盘和神韵光盘怎么送人的。后来大家又学会了打真相电话，那个辅导员说，买电话的钱我来出，你们一直在付出，这次也让我给大法尽点心意吧。学法点坚持1年多后，可能师父看到大家也该提高了，学法组又来了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。开始彼此不熟悉，我们只是觉得只不过学法多了一个人而已。可当第二次学法结束时，老同修掏出2张 A4 大小的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3退名单，那都是面对面劝退的。 当时大家都惊叹同修怎么做得这样好。虽然当面讲真相我们也在做，可只局限在熟人中，在大街上面对陌生人讲真相还没做过。这时大家都感觉到了和老同修的差距。看似学法点偶然进来一个人，其实那是师父利用老同修点化大家，也该突破了。面对面讲真相，老同修觉得那很简单，可是对我们来说，那还是要去掉多少执着心才能做到的呀。老同修法理清，讲真相也做得好，对我们学法点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。从那以后，大家比学比修，选自红银实修，从内心要求自己做得更好。每回学法结束，大家就分拿各自所需的资料，你一包我一包。弟同修怕心较重，开始从不拿资料，面对老同修后来一次次又拿来的三退名单，那天分资料时他突然说，翻墙软件也给我50个吧。从此每回都拿真相资料。学法点成立两年来，身在其中的每个人无形中都感觉在升华，法学得扎实了，心性提高了，讲真相的力度也大了，兑现着自己史前的誓约，这是集体学法的威力。这个环境能熔炼人，能让大家看到自己的不足，促使人更加精进。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强调集体学法的重要性，希望大家都能珍惜集体学法的这个环境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，在这里只能说句谢谢师父，师父您辛苦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现在谁还敢说自己是党员，作者九哥。我是某局的一名工程师，我们单位有20多人。一，转业军人，俺兄弟真了不起。同事 A 是名军转干部，一次在饭桌上告诉我他兄弟是大法弟子，然后就给我讲他兄弟的故事。我的这位兄弟在99年以前开始练法轮功的，上面开始迫害后，部队领导逼他放弃修炼，否则就开除。我兄弟不妥协，可想而知，饭碗就这么砸了，真的很可惜呀。以他的级别转业后待遇会比我高很多的。然后他就到处打工，那些年也没挣几个钱，老婆也跟他离婚了，战友们聚会，他到了穿得很朴素，他曾欠一位战友200元钱，趁这次聚会还上了。你知道吗？那些钱都是些5元10元凑起来的，皱巴巴的。战友不要，他执意要还，搞得那位战友不是个滋味。最后大家想了个办法，凑钱买了一套西服，硬要他收下了。讲到这里，同事 A 问我，大家都说他挣的钱都捐给法轮功了，是这样吗？我说不是，法轮功不让集资的，我们都是省吃俭用攒的钱做一些资料，让世人明白真相。就像我给你的翻墙软件、真相光盘都是需要钱做的，你知道我们是被迫害的，现在所有的宣传机构都被中共控制了，只能采取这样一些办法了。同事 A 说，那我就明白了，我兄弟真的是了不起啊。我们聚会的时候，俺兄弟给我三退了，他是给我起了一个化名退的。说到这里，同事 A 转头问旁边另外一位同事，你退团了吗？我接过话题，他退得最早了。那位同事说，我是06年我妈给我退的，应该是我们局最早的吧。二，总工，我得救了。劝同事 B 三退的时候，他还只是一名科室的副科长，
他的大爷是大法弟子，跟他讲过真相，但没有退党。这位同事总是从斗争的角度看问题，常常说，共产党最怕法轮功，早晚会死在法轮功手里，等等这些话。其实我们只是修炼，并没有对什么政权感兴趣。我们修炼真善忍，是邪党叫喊着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。我当时给他起了一个化名三退，他一听这个名字很惊讶，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用这个名字，太神奇了。没想到还有更神奇的，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成了一条鲸鱼，被人从水沟里捞出来，放到油锅里炸，油锅里退下了一张鱼皮，他被人从油锅里捞出来，放到了清澈的水里，舒服极了，还变得很漂亮，问我怎么回事，我告诉他，是你得救了，他很高兴。他现在成了班子成员，分管党建，现在中共经常搞一些政治活动，这样学习那样贯彻的，我看到他上不成天意，下不得民心，中间还挨训，而他还在努力表现，心里感觉很不是个滋味，看来我真相还是没讲到位。三，第一副局长，我要退党。这位同事 C 是第一副局长，我经常对他讲真相，可总是张不开口劝他三退。前一段时间，中共搞所谓的反腐败，公车不能开回家了，他就和另外两位同事搭我的车回家，在车上聊着天，他就当着两位同事的面，跟我很严肃地说，某某，我要像你一样退党，我要退党。我就问，怎么想起退党了？同事 C 说，我曾经观察过你做的一些事情，你做得太正了，我也很重视你说的话，一定要查个结果，现在发现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，我今天好像突然顿悟一样，一下子就开窍了。我告诉他，退党有很多形式，用化名小名都可以，不一定要公开退，像你这种情况，既然你真想退，我就用化名给你退了，其他的也不受什么影响。这时坐在后排的两位同事已经三退，也劝他说，要是公开退，你这第一副局长也不用干了，班子成员也干不成了，还是化名退好。他很高兴用这种方式退党，接下来就谈他的感受，一路上大家都很开心。四，看门大爷，好，退了。看大门的老大爷是个临时工，做事很谨慎，他入过少先队，我前几年劝他退队，他不退。一次我7:30就到了单位，正好看到传达室窗上有个喜珠，我借着喜珠这个话题说，喜珠，你有喜事来了。他显得很高兴，我接着对他讲真相。原来他对中共的认识也是很深刻的，我又劝他退队，他顾左右而言他。这时候有上班的人来了，我赶紧低声说，少先队这事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啊，三退保平安。他很痛快地答应，好，退了。后来我在网上订过500张光盘，当时考虑到安全因素，我交代过卖家不要写真实货物名称，可他们还是写得很详细，邮包到单位经大爷签收，平时的邮包都是大爷电话通知，让个人自己去传达室取的，可大爷因我不在，又怕别人看见，直接开我办公室的门，把邮件塞到我的床底，并打电话通知我，你的东西来了，我把你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了。这事让我很感动，一个谨小慎微的人，一个经历过多次运动的老人，一个对中共充满恐惧的人，不但能鼓起勇气三退，还能给我这样的帮助，真的是很可贵啊。五，现在谁还敢说自己是党员？我经历过3任局长，第一任局长因为我练法轮功，找我谈了2次话，第二任局长找我谈话1次，第3任局长干脆只字不提，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，现在形势好转了，世人越来越开窍了，大家也敢放到桌面上谈共产党了。就像局长的司机说的，法轮功满街宣传9瓶共产党劝三退， 现在出门老被人问是不是党员，哪还有敢说自己是党员的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讲真相只有一面，救人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农村大法弟子。我是农村大法弟子，总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，不会写东西，修得不好，没什么可写的。但每次看到同修写的法会文章，我都会很感动，常常是流着泪在读。我想，我也是师尊的弟子，我也应该向师父、向同修汇报自己的修炼经历和体会。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，在同修的鼓励和支持下，我终于拿起了笔。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把我从一个什么也不懂、什么也不会、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妇女变成了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使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，明白了人生的意义。98年秋的一天，我听村里有人说在某家有练什么功，并说能去病健身。因为丈夫身体不太好，我就陪着丈夫去看看是什么功。人家告诉说练的是法轮功，宇宙大法，真善人。我当时心里一亮，就觉得真善人真好，就这样请来了宝书转法轮，从此走入了大法修炼。颈椎病、腰经常痛、两手掌裂纹、小腹怕冷冰凉等都消失了，而且我也明白了一切病的根源是业力，只有真正修炼，师父才会给你净化身体。正当我们在大法中成长，沐浴着佛光普照的美好时光时，祸从天降。99年720，中共邪党铺天盖地的迫害打压法轮功，就连我们的小农村也不放过。2000年，我在外地看孙子，由于迫害，自己放松了修炼，与同修失去了联系，一直到04年才看到了师父的一些讲法和明慧小册子，知道了要弘法和向世人讲真相。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：面对面讲真相，救度被中共邪党毒害了的世人，必须去掉怕心。刚开始一说三退，人们就认为是搞政治，不听，拒绝，自己不会讲，劝退率很低。我开始向内找，不断学法，发正念，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找到了自己的怕心，劝退率越来越高，越讲越爱讲，越讲越会讲。有一次给坐车的一个人讲真相，他说知道大法好，他说共产党太坏，好话说尽，坏事干绝，劝他三退，他却说没用。我就给他讲了三退的真正意义，告诉他只有做了三退，才能在未来的大难中平安。给他资料，可能由于害怕当时没要，但下车后却主动要了酒瓶和真相资料，高兴地做了三退，说回去后一定要好好看看。一次给一个人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，他高兴地说你是神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借常人嘴在鼓励我，我告诉他我是神的使者，是神让我来救您这样的好人。他听后激动地向我敬了一个礼。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，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，现在人们都在找大法弟子三退。有一次我刚一开口给一个人讲真相，他一把抓住我，我当时吓了一跳，以为他要举报我，叫他放手，却听他说他听到过真相电话，他是党员，但不知道斩阳三退，一直在找能帮助他三退的人。当他知道我能给他做三退时，激动地连说谢谢，把兜里带的花生直往我手里塞，不停地说是河南老家带来的，一定让我拿上。我告诉他是我们的师父慈悲于你，你才能碰到我给你做三退，你应该感谢我们的师父。还有一次给一个老太太讲真相，她说听过真相但都没听明白，今天她终于听明白了，退出了邪党的团队，还很认真地对我说，只要你坚信你的信仰，你就去做，不管别人对你有没有回报，你都去做，还叮嘱我要注意安全。其实我们大法弟子确实是不图回报的，有好多人对我说你们大法弟子真善，我说这都是我们师父教我的，我们修的就是真善人。 有一次在老家碰到一个昔日同修，夫妻俩曾经都修炼，迫害后放弃了修炼，两人都是协党党员，丈夫已经去世，只剩她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晚年境况很是凄惨。我看到后心里很难受，给她讲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，送她酒瓶等资料，也给她讲了正法形式，告诉她慈悲的师尊一直在等着你们回来。她听后很是感动，表示一定要回到法中。还是那次在老家给两个人讲真相，他们不但不听，还举报了我。当地的610来到我家，我们正在吃饭，我立刻发出强大的一念，绝不允许他们对大法犯罪，求师父加持让他们快走。结果他们和我丈夫说了几句就走了，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。在讲真相中，什么样的事都可能碰到，你必须有一个慈悲平和的心态才能做好。一次给一个老头讲真相时，他说你把资料给我看看，可没想到当我把真相资料捧给他时，他却把资料向我脸上摔过来。我当时也没有生气，心里想着师父的法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见转法轮。我把真相资料捡起来，默默地离开了，心里真的替他难过。不认可法的生命，他的位置将往哪儿放呢？自从走入大法修炼后，我的身体好了，性格也变好了，在这个家里是有目共睹的。我家是一个六口之家，每天的三顿饭都得我来做。为了做好三件事，我每天3:40起床练功，练完功做饭送孙子上学，然后借着买菜讲真相，发神运光盘发资料，下午学法，晚上做完家务，有时也出去。虽然很苦很累，但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平衡好家庭关系。刚开始由于家里人对中共的惧怕，反对我出去讲真相，但随着这么多年来我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也从我的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，渐渐地也不反对了。一次我突然腿痛得不能动，母亲看到后吓得叫孩子们赶快送我去医院，我不去，我知道这不是宵夜是干扰，反正我不承认他，大法弟子是没有病的。我告诉他们明天就好了。第二天一切正常，家里的一切事都没耽误做，母亲不停地喃喃自语，这么重怎么说好就好了。还有一次在家里挂东西，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下来，眼看腿起了个大包，我马上发一念没事儿，瞬间大包就不见了，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以前丈夫曾经问过我，你整天在外面跑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说我不是给你讲明真相了吗，我们是在救人，我要做个好人，我要返本归真。我说家里的事你做主，修炼的事我做主。他听后笑着说，好好，我以后不管你了。现在我每次回老家，丈夫都帮我带大法资料，有时回来晚了他就把饭做好了，这在以前是没有的。在家庭关系、邻里关系、朋友关系上，我用善念对待周围的人，和邻里朋友的关系都处得很好。儿媳的父亲生病住院，离我家很近，我几乎每天做可口的饭给他送去，善待他。出院后在我们家住了40多天，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很认同并做了三退。儿媳很感激，现在经常给他爸打电话说，你就念法轮大法好，我为家里这些亲人能明白真相得救而高兴。我修大法身体好，能照顾好家里，他们就能干好工作，他们都得到了大法的好处，全家人其乐融融。在千百个讲真相的点点滴滴的故事中，每一个故事都很感人，但我笨拙的笔只能摘取几个片段。重要的是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不断修去自己的人心和各种执着心，对法理的领悟也在不断提高，学会了遇事向内找，在法中不断地归正自己。现在我出去讲真相只有一念，救人。什么怕呀、苦呀、累呀，全都不要去想它，只要出去就一定会救到有缘人。我感到师父就在我的身边，时时刻刻呵护着我，我一定遵照师父的讲法，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的人。
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